那第十呢是见无威德不生轻贱，就是见到没有威德的人呢不会去轻贱他。那这 以上这十业呢能够使令我们得大威势的果报，就是大威德。那他呢就是呢作用呢就是让别人呢望而生畏，看到呢就会生出敬畏心，有无比的恭敬啊，这个威德让人家呢非常的敬畏啊。但是他就是这个 无限的慈悲心啊，还有这个功德善业来成就的啊。那我们说这个真正他的慈悲心呢啊，要从远离嗔恚心跟害心而来的。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呢，没有这个恼恨心哦，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也呢哈不会生对方的气。因为一旦我们这个生别人的气，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这个嗔恚的这个习气。那慈呢就是给予众生快乐，那悲是拔除众生的痛苦。那不离开嗔恚心呢就没有办法升起呢希望众生快乐的慈心。因为呢他会因为这个嗔恚心而厌恶众生。我们常常就是有一句话叫做迁怒，有没有？就是因为他在生气的时候，即使看到他很欢喜的人，他可能呢都会迁怒一下。他在生气的时候呢，看到谁都不顺眼，这怎么可能升起说给予这个众生这个快乐的这个慈心呢？那如果害心不除去的话呢，也呢难以升起呢那个拔出众生痛苦的悲心。因为他害心是会容易使令他损恼众生嘛，他就是想要损害众生啊，那使众生加倍痛苦所以他没有办法升起悲心。所以说啦，嗔恚障慈，害障悲嗔恚心跟害心呢实际上呢就是呢升起慈悲心的最大障碍。那跟嗔恚心相应的烦恼还有这个愤恨恼忌害等等这些呢在这个白法里面呢也是呢都有这个说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嗔恚的五种心呢跟这个呢也是呢这个蛮相近的那简单来讲呢，这个愤呢就是呢它一样的愤恨恼它也是一个渐次的一个就是程度上面的轻重的差别愤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愤愤不平的一种情绪嘛可能就是当下呢眼下的一些就是不如意可能是小小的事情吧就是说别人怎么样不拿了我的东西或者是呢占了我的便宜眼下的呢小小不如意呢我有一种愤愤不平的这种情绪或者是也有可能呢没有什么事情呢那早上起来就觉得说好像闷闷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呢心里呢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是呢就是心里有想要发脾气的感觉就是已经呢虽然还没有事缘出现但是呢就是已经呢属于在一种愤的这种状况之下那它在外向上怎么显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境跟这个行为上面会怎么显现呢我们可能就是会跟我们一起相处的家人他可能特别会感觉到说哎呀今天呢、这个家人特别的不好相处他怎么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可能我们自己也不会察觉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察觉有时候可能睡不饱昨天晚上被那个楼下的卡拉 OK 给干扰了或者是呢这个星期六日对面那个打麻将的打了这个很久或者是哪边那个哪一家这个夫妻吵架弄得呢我睡不好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觉得说哎呀好像情绪上面呢就是觉得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然后呢容易迁怒别人或者是这个变得好像感觉上呢比平常还挑剔一点很喜欢唠叨看着什么要念一下就让家人会觉得说今天这个人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好像蛮难取悦的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愤的一个表现当他还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好像不畅快这个闷闷的有一点好像想发脾气的感觉这是愤那这个恨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如果说眼下他有一些小小的不如意的这个情绪呢不满意呢这是愤那这个恨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心理上面呢还呢就是呢没有过去就是有一点怀恨在心怀恨在心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可能擦身而过过去之后呢可是他这个嗔恚心呢已经被激怒的这个心就是 他还停留在他这个生气的这个境界上面，那心里呢就是还在碎碎念，虽然可能嘴巴没有念，可是心里还在碎碎念，就慢慢慢慢累积呢，在心里面呢就成了一种怨结，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恨的部分。所以我们可能我们跟这个擦身而过的这个人，他触恼我们的这个人呢，他可能就是我们因为从愤没有当下呢没有解决，进入到恨的时候呢，在未来呢就变成我们的这个看不顺眼的冤亲债主，可能我们一接触就不是很欢喜彼此，好像看对他就印象不是很好，那这个是进一步的这个恨。那恼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说愤那没有消除之后，到恼又还恨又还没有解除，已经形成怨结，那这个怨结呢一直呢在心里面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到最后呢到的一种境界，到是说我们一想到这件事，一想到这个人就怎么样，身心热闹身心热闹，就这个咬牙切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呢有些事情啊可能在这一生里面都没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过程里面就有这么一两桩事情呢让我们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就是这个人或这个事情呢就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可能纠结很久，那我们在心里面的这个嗔恨心啊这个怨结结得很深就是只要一想到，到后来只要一想到就是这个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那到最后呢如果还没有停下来的话那我们又有没有这个道德的这个约制内心的这个道德感呢不是这么这个强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害什么害呢？就是怎么样想要损害对方、伤害对方嘛，报复他因为他让我这么痛苦，那这个后来再接下去，可能就会进行一些这个就是言语上或行动上面的伤害对方的一种行为那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就是杀就是可能就会使令呢对方这个断命所以这个愤恨恼呢害呢它有这个一个这个轻重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要常常要检视就是如果我们身心不是在一种清安喜悦的状态之中呢，多多少少呢就是已经有跟轻微的这个嗔心就是这个愤已经是相应了所以特别呢就是要去呢关照，如果我们常常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这个嗔的习气还蛮重的，就常常要去调整检视有时候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下班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也好像容易发脾气一点。那这个有一些时间点特别容易会使令我们发起嗔心的，那我们就特别呢，就是要去对峙，对峙。可能有些时间点，或者是某些人或某些事情，我们一碰到呢，就会有嫌恶感或排斥心，会激发我们这个嗔的这个习气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特别去对峙。那这边呢，还有这个。嫉妒呢就是它也是属于这个嗔心的一分就是见不得人好那在白法里面讲的就是不耐他荣它的定义就不耐他荣，没有办法忍耐别人的这个光荣荣誉不管他是在得利或者是他的这个名誉名声方面那呢如果呢是这样子我们是有这种嫉妒心的话当别人呢在我们这个面前称赞对方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感到这个不适不是很舒服因为就是好像没有比不过人家的时候，这个心里就是有一种嫉妒心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别人呢就是也会这样子对我们那可能就是我们过去今生我们可能就是嫉妒过人家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自己要这个。清净我们这个嫉妒的种子清净我们这个嫉妒的种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好像是有嫉妒心但是这个嫉妒心还因人而异有些人呢他明明呢就是各方面就是得利得名得利都很好，但是我就不嫉妒他但是呢就是换了一个人我可能嫉妒他，那你嫉妒这个人的时候，他未来你可能也会被别人嫉妒你也可能因为被人家嫉妒的时候，那个感觉也是非常不好，如果被你知道的话，那感觉很不好，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会触恼他。所以我们不去嫉妒别人的话，其实呢别人不会嫉妒我们。你名望再高，地位再高，你长得再庄严，各方面条件再好 哦，再有财富，人家不会嫉妒哦。就是我们自己断除嫉妒心，一定不会得到别人的嫉妒的哦。所以，如果我们这一生常常得到别人的嫉妒啊、哦，常常不是得到被嫉妒啊、哦，被嫉妒或者呢被这个人家扯后腿做什么了，那我们呢、啊，好、哦、就是要这个忏悔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嫉妒心，还有这个嗔恚心哦。所以呢，哈、哦，真正的呢，这个离开嗔恚心呢，我们才能够对众生不生起啊、哦、这个愤怒的心啊、哦，不会因为这个怀恨而结怨啊、哦，甚至心生热恼啊、嫉妒啦，而做出种种损害众生的事情啊、哦。那对众生有大慈悲心，就能够成就啊、哦、少病啊、哦，还有这个端正啊、哦，还有大威势等等的功德果报。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就是我们平常讲哦，就是伽蓝菩萨哈、哦，他是不是一尊？他是很多尊，就是护法神众。那您说的观世帝君，他是属于伽蓝众的其中一尊。对对对对对，护法神众，他就是以这个观世帝君做代表，他跟我们中国的因缘嘛，因为他的就是过去就是他这个。成为这个佛教的护法之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佛教文化供观世帝君，因为他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嘛。对，伽蓝我们一般讲就是声色嘛，寺院嘛。那他这边我们讲的说这个伽蓝，您讲的这个伽蓝，他同样是伽蓝，他讲的是指护法。因为比如说像这个佛陀时代嘛，佛他也是，他不是有一个也常常受到毁谤嘛，那人家也是用妄语来毁谤佛，佛也不受啊，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这样子嘛。像这个不是有这个妇女请着一个那个脸盆吗？包着一个脸盆，说他这个污蔑佛，说是他跟他有这个不亲近的关系，但是他虽然这样子做，佛不受他影响，但是他本身就是造了很大的这个妄业。对，他那一世的这个后来的因缘，我是不知道，但是他之后生生世世，他都是这样子往生的，就是一直到他见到佛，哦，因为他那一世就是说杀害他父母的这个因缘，这个后来这个典故，后来我是不知道，我没有这个明白看到这样的典故，但是他从他那时候之后。他生生世世都是不是就是被乱棒啊，被这个打死的，乱棒乱死打死，应该也是有。如果说照他这样的一个业来讲的，一般我们讲说你这样子伤害这父母的话，他一定是会有的。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典故呢，哦，就是说他到底后来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其他也有同样是阿罗汉。他也是类似这样子一个因缘，他可能他污蔑的阿罗汉，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殊胜的福田。您刚才讲的那个是父母，他是殊胜福田嘛？那也有是他可能他伤害的，或者是他毁谤的是辟支佛哦，或者是也是这一个像佛这样的一个福田哦，他这样子去伤害这个圣者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父母的时候，他是的确是下到恶道去，下到恶道去之后呢，他可能是堕地狱，然后堕地狱之后，然后还这个三恶道这样子走过，之后他等于是他过去还有就是栽培善根，那他出了三恶道之后，他的这个善根发显之后，他跟着这个善知识，乃至到这一生跟着佛修行，他得到阿罗汉果。在典故上是很多这样的例子，他是肯定很多我看过的都的确是有堕到地狱去受苦的，不是说他这一世，我们不是说看他这一世已经2500年前哈、哦，就是得了阿罗汉果就很羡慕，其实很多都是你看他即使得了阿罗汉果，他这一世就是往生的时候都是他过去恶业的余报，这一世还是要受这样的果。他就是余报，我们说花报、果报跟余报嘛，他很多都是这样啊，生生世世一直到他成就。他如果过去我们上次讲那个牛啊，就是说他那个毁无谤别人，这个无谤一个辟支佛，他偷他的牛，他也是这样子堕了地狱之后，然后呢生生世世他都被毁谤，都被诬告， 然后乃至到他这一世已经得阿罗汉果，他还要受这个毁谤的这个语报，还是有。所以他这个果报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看他好像说看起来就是说这么样的一个圣者，怎么可以齁、哦、是被人家这样的轻蔑，怎么可以得到说还被，还是我们说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是佛的双贤弟子，他是很不简单的，怎么可以目犍连尊者怎么可以齁、哦、他还是神通敌，居然被外道乱棒打死，那可就是因果昭然啊，都是不爽的。对，所以他其实很多他在这个经典里面都讲说，他在最后一生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阿含的经典，像这个小乘人，他的究竟果位就是阿罗汉，最后一生他还要受他过去这个恶业的余报，他已经生生世世可能五百世都已经是这样子被人家毁谤、被人家打死的，都是这样子的。其实目犍连尊者，我过去看到的这个典故，他从那之后，他生生世世就是应该是他。从恶道出来之后，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死往生的，不是，都不是我们所谓的善终，不是。对，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贪嗔痴这三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念发动身口嘛，那所以就是说，他这个相貌显现在身，或者是说他用对人家恶口，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使令人看了呢，触恼对方的，他从他这个嗔心发出来的，他自己来生也是不会好受。对，他后面会再讲，他有属于我们说这个贪嗔痴跟这个就是这个身跟口的这个七业啊，他有分，就是说你是属于已经造作的还是没有造作的。像我们这边为什么说我们平常在讲说这个贪嗔痴他不是属于烦恼吗？可是当他从这个我们看，从之前看贪到这个嗔，当他已经决定要去贪的时候，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已经嗔决定有所作为，他是成就这个贪跟嗔的业，而不是只是在这个私心所的范围，不是只是他内心的一种思量思维而已，所以他就已经成就了这个业道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思啊，我们说这个私心所它有三个阶段嘛，它这个神律师决定师发动师嘛，就是当我们开始在想的时候还没有做决定啊，那你做了决定之后就是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决定师，然后你决定之后你再去发动，发动的时候他那一念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当我们这个贪嗔痴它也是一样的，当开始它是这个烦恼的时候，它是串习我们这个烦恼的习气，可是呢当你已经决定，就是说从这一个贪的烦恼或从嗔的烦恼已经决定要去贪了，决定要去嗔了的这个时候呢，他在业道里面他就已经成就了贪的业跟嗔的业，乃至这个邪见的业。嗯，务实到昏的，是是是，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他有他，就是他会吃到那个有昏的素，也是有他的因缘嘛，啊，多多少少是有点共业，但是他没有那个心要去吃昏的话，他就是。不是这么故意的发自内心的要去吃荤，那跟说说我们去故意吃荤那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至于就是说这个黑心的这个商人啊，有一些其实我们怎么讲，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做吃素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吃素又有分两种啦，就是有些人他很喜欢吃加工品，就是我们讲的素料，可能有加荤食的素料，那有一些人他就是不喜欢吃加工品，因为他可能为了这个健康的原因，或者是听说有加这个荤什么，他就不吃。那这种当然他不会去吃这一种加工品，我们就不讨论。但是如果说今天他是喜欢吃这些素料的话，这些加工品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们至少要做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素料它已经很明显的有荤的味道的话，那我们呢，应该呢就是要尽量去避免吃这样的一个塑料，因为它很可能都是有加这个荤的东西进去，而且好像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一些这个检验的结果，大部分都是有加上这个好像特别是日本的还是哪里，就是有加一些荤的。如果说有明显有这个荤的，其实那个有的是蛮严重的，那个臭臭味好严重，那样子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避免去吃，这样子就是比较可以减少那样的一个过失。 对啊，他的罪业就是说，他就是不但因为你放了婚的，是不是有杀的这个业？虽然不是他亲手去杀，但是还是有这个杀的业嘛，哈、哦，至少有一份的供业。然后他犯了这个欺骗的这个业，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妄语的这个业。哦、他犯了这个欺骗的业，而使令呢清净的，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吃的人，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修行人，他不是为了健康的原因来吃这个荤、来吃这个素的话，他破他犯恨，他这样好像蛮那个，就是说让这个清净的他的这个修行人，他想要好好的持戒，他使令他没有办法清净持戒的话，对啊，也是可以，就是说是这个破他犯恨的这个一种，这样他的业本来就是很大，我们其实做这个黑心就很不好了，然后他还就是涉及到说你使令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在现实上，我们说从事项上面，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完全的持守他这个不持婚心的这个戒，他的确也是有，所以他这个业势也是蛮不好的。受戒的人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前提，就是我们并不知道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有一些他是怎么。大部分他会标示，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荤的，像比如说像什么动物性的什么胶啊什么的，那或者是说他本身是动物性的，但是他这个名词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学名学术性的，我们看不出来，那如果说我们有怀疑我们可以问清楚，如果说是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其实有一种状况，大部分他会放他会写，他很少他放不会写，因为什么，我们自己异地而处嘛，这个做生意的人他一定是要让你觉得我的东西很好很丰富，什么都有，从 A 到 Z 的那个维他命都有，他怎么可能说放了一个好东西然后没有跟你讲，大部分他会写，他大部分会写的这个状况之下呢，有一些其实他也是可能那个量也是非常的少，基本上我们尽量是不要，就是希望能够亲近持守的人，就是我们还是辨别一下，那过去我们也都是如果有一些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是忏悔就好了，因为完全就是不是有心的一种情况之下，对，那如果说是知情之后，那我们觉得说我总是每次吃这一颗胶囊的时候，这一颗维他命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心理上有一些怪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就是有其他的选择，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它是就是包括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维他命，或者是他不管是做成锭或者是胶囊，他都有特别为这个素食者处方的，就是素的保养品，对，素的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药都有，我知道的是几乎都有，对，其实您可以去看那个那一篇叫做什么周永山老师，对，他本身就是学这方面，他有一个这个光盘，对对对，其实我们吃素的来讲的话是真的都不用担心这些，对，我们其实看我们不要说我们现在，我们说过去的人他过去的人很苦，包括像现在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中国的北方啊，那很多困难的地方，他们吃什么，他们哪有什么讲究 ABCD 啊，就每天就是咸菜片馍馍嘛，那一辈子就这样吃，也有活到八九十岁的，所以在这个周永山那什么健康饮食什么，就是在这一类的，他这个基金会有可以去看，他就是讲得很清楚，其实就是要我们对吃素非常的放心，所有的营养呢吃素食都 OK 没有问题，而且我们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营养不良，不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是我们的这个吸收的问题，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不良不是因为我吃不够，我吃不够呢，是我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我就是老是不能吸收，结果检查出来说，哎呀，你营养不良，那人家讲说你都那么胖了还营养不良，其实他这个营养不良不是他少吃，而是他身体的状况使令他吸收有限，其实应该是 OK 的，因为以前的人其实你看他们的生活多么苦啊，吃那个干玉米，然后那个馍馍就是那个干巴巴的这个馒头，还有这个咸菜，中年到头就吃咸菜，都是这样子，可是他们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病症，对，我们现在就是太害怕了，因为自从知道有种种的营养之后，就是每天都要对一对，很多都要那个什么营养师啊，就对一对他的三餐有没有符合这个每一项的什么五种颜色啦，然后又是这五根茎什么花果啦，全部都要有。 所以我那时候我在这个一个道场里面，就是那个和尚尼啊，他就是讲说，因为我们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出家人就很讲究营养，说我们这个吃饭要怎样，讲了一大堆，说我有这个朋友在做研究的。后来那个和尚尼就讲说，我的前一任的这个和尚尼，他们呢一辈子就吃甘菜啦，就是那个盐菜啦，然后都是吃那个，也没有说什么也就不新鲜的就不营养，人家都。他讲那个台语哦，当中我高十几岁哦。其实我们这个修行人清净心就是最大的营养。看那个老和尚都吃很少，有的像以前那个老和尚在跟李炳南老居士在学习的时候，一天吃一顿啊，就是青菜配面都还很健康。对，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应付，不是我们科学仪器检查出来说，哎呀烧了少一格，那我就一直想。惨了、哦、所以现在的我们在道场里面也好多好多的营养品啊，吃到都害怕。我在大陆啊、哦、在福建那个深山里面的寺院里面啊、哦、这个寺院就是那种没路的一块泥土路的，我们坐车进去都要一个多钟头的，然后好不容易去了之后咧，他这个道场啊，就是他有一个福利社，因为平常不能出去嘛，太里面他有一个福利社里面呢就是有卖饼干哦、饼干啊什么那些，就是可以还黑糖什么的，就是一些吃的，就是让这些这个出家众他如果说光是这个三餐吃不够的话、哦、他可以就是说一些补给。那我们那里面呢，这个饼干的采购是里面的一位法师去采购的、哦、那我们那时候就去那一边这个参学嘛，打佛七啊，打佛七之后，那我们就说那我们也去买饼干好了，因为就是入境随俗啊，很有趣，就买了之后回来一看，吓得半死啊，这什么虾米啊葱，因为他那个饼干上面都有写，我想说哎呀糟糕，这怎么可以，因为这个道场虽然是晚上有药食，但是他还是号称说是持戒道场嘛。就我们下赶快去找那个执事法师讲，因为那执事法师跟我们也就是有认识嘛，所以赶快跟他讲说，师傅啊，哎、欸，你这个饼不能吃哎、欸，这里面有，你看看这个有虾米，有那个葱。结果那个师傅就是好像很平静，非常平常，完全不像我们这样惊慌失措的状况。然后他就说，哎呀。这没关系啦，他说没关系，不是说叫我们说可以吃虾米，他怎么讲，他说你以为他真的放几颗虾米啊，他大概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给你写上去，他可能一千包两千包里面才两颗虾米，但是他全部给你写下去，让你觉得说哎呦这个饼干这么丰富，然后这个葱呢可能一千包两千包里面放两根葱，然后让你觉得说这么丰富，他说他哪有给你放那么多东西，这什么饼干啊，他们那个地方东西都很便宜嘛，就这怎么可能给你放那一些，放心吃就因为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师傅不是没看到，看到当作没看到，也不是，就是知道说可能因为这师傅他过去就是成家过然后再来出家，他可能比较了解这一方面嘛，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怎么我们紧张的半死，还怕说糟糕了大家都破戒了怎么办啊，甚至那其实师傅都知道啊，所以就看我们如果愿意觉得说会怪的话，当然是越亲近越好嘛，就是本来就是互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可是如果说觉得说哎呀这样好像我的生活都快过不下去，因为每个东西像我们现在都已经要看制造日期有没有过嘛，然后现在又要再加上吃素又要再看说里面有没有不合法成分，这样可能我们大概就是一个比较清楚确定的范围，我们就是把它清净持守好，那其他呢我们知道随分知道多少随分随力的做，这样比较不会压力这么大，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吃那个什么东西啊，零食吃了多久之后，然后大家都这样吃啦、啊。后来就是哪个这个信众就说：“师傅啊，这个里面这个东西是动物的啊！”哇，吓了半死，那怎么办？从此之后不要吃啊！哦，但是就是说我们心情可以放轻松一点，大范围清楚界定的，那我们就是把它这个不要吃。那其他的话就是知道多少就是戒多少这样。那我们今天到这边。